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国注》第1006页啊，1006页倒数第5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二十山海会菩萨等，这个等包括一切大众，甚至于把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包括在其中啊，即见阿弥陀佛苦，就见到极乐世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，如往生论上所说的17种庄严，啊，所有庄严妙好之事，皆悉七宝，七宝山，七宝国土，水鸟树林，长途发音，彼国日日常转发人，啊，这一句特别重要。啊，我们提出教学为先，这个启示就从这里得来的。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妙好？天天讲经教学，没有中断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。事先成道之后，成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就开始讲经教学啊。佛是30岁开悟的，悟后就开始在落叶园讲经说法，49岁圆寂的，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中断啊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业障深重，所以苦难很多，我们不能跟极乐世界比。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睡眠，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怎么干，吃饭要休息停下来，睡眠要停下来啊，睡眠吃饭的时间加起来至少是1/3以上啊，24小时至少是去掉了8个小时，就中断了，天天要中断啊。阿弥陀佛那里不中断了，日夜都不中断了，他没有日夜，他是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啊。极乐世界的光明呢不必借这个日月啊，我们是靠日月之光，极乐世界佛身上放光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全身都放光明，而且功夫高的啊，达到明心见性这个程度的人，光明都是遍照法界啊，宫殿放光，花草树木放光，大地放光，保持得水也放光，没有一样不放光明啊，光明世界 一切诸佛刹土是以阿弥陀佛刹土为第一啊，这个第一从哪里来的？就从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从来没有停过啊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进入弥陀的讲堂，这去学习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，就毕业了啊。没有毕业，没有成佛，不能离开讲堂啊，你决定不会想离开啊。为什么呢？法味太浓了啊，你听经闻法了，生欢喜心啊，没有厌倦的，没有疲乏了啊。那妨不妨碍你活动了？不妨碍。在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有本事，都有神通，能够分身。分多少身呢？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外面有感，你就会有因。啊，你这个能力跟佛一样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。啊，上面我们跟佛有缘啊，那佛的信息我们接受到了，我们就会分身去了啊，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，分身呢到佛那里去了啊，到那里去供佛修福啊，听经开智慧啊，同时可以分无量无边身，同时供养无量佛，同时闻无量诸佛说法，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，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啊！我们要细细去研究这本书啊，这本书讲得非常透彻，真学通了，学明白了，我们的信心坚定了，不会再动摇了啊！这一生在世间，无论活多久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净土。我决定跟阿弥陀佛去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一天比一天深了，关系一天比一天厚啊啊，决定得生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这对佛啊。下面呢，下面是众生十方诸佛刹土，特别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，跟我有缘的多啊，他们有苦有难，想求人帮助啊，这个信息我也收到了，收到的同样化无量无边身去帮助他们，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有这个本事啊。同时你看供佛闻法度生，自己本身在弥陀讲堂面对着阿弥陀佛如如不动，分身去了，把什么事情都办妥了啊。在诸佛面前，我们的身是弥陀弟子之身，阿弥陀佛的学生，一切诸佛就特别照顾你啊。为什么呢？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，所以弥陀弟子也得到尊重。 啊，至于众生，就像普门品所说的一样，众生希望见到什么身，自然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他愿意见佛，见佛现佛身；愿意见菩萨，现菩萨身。啊，愿意见居士长者，就现居士长者身。啊，愿意见宰官，就现宰官身。啊，或是童男童女身。啊，甚至于罗刹恶鬼身，他通通都能现。啊，现身说法，肯定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建立信心。啊，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啊，章太炎先生的女婿朱金洲老居士，啊，我学佛的时候跟他认识，啊，他大我39岁，祖父辈的人，啊，把我们看作小朋友。我那一年26岁，他69岁。啊，我26，他69岁。啊，常常带着我们讲故事给我们听啊。啊，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。啊，章太炎老先生做东岳大帝的判官。啊，代理判官，大概是代理1个月。啊，这个事情你看看，他知道的很清楚啊。啊，他相不相信？不能不信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但是还是怀疑。那为什么呢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，啊，是老岳丈经历的。老岳丈有没有编故事？那骗人，他都怀疑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什么时候真信了呢？见到了。啊，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。那个时候，他是西康这个四川呢，啊，还是青海跟西康四川，我不记得了，两个省的税务局局长。啊，他是学财经的，胜利之后他是浙江省的浙江人，啊，浙江省的财政厅长，啊，在台湾是年老了，完全退休了，专心学佛。啊，告诉我在重庆那个时候，有一天晚上跟朋友在一起打麻将，那他们常常的事情啊，那个时候娱乐麻将是最普遍的，啊，打到深夜，啊，2点多钟才散席，才解散回家去，啊，那个时候叫没有交通工具，都是走路啊，啊，局长也不行，也没车，还得走路啊。大概差不多要走将近1个小时才到家，这么远的路程，啊，在我们想应该是3-4公里的样子，这么长的距离，我们那个时候走路有经验，啊，他普通走路速度不快不慢，1个小时8里路，8里就4公里。啊，行军的时候一天至少是60里路，啊，多的时候大概到120几里这样的距离。他在半路上 那个时候也有路灯，但是路灯距离很远，灯泡二十日光，所以只看到一个亮点，那是什么？让你了解方向，就像船在大海上看那个灯塔一样，啊，模模糊糊的，但是在它前面不远，这就很清楚了，距离不远，有一个女人在前面，啊，她在后面，应该走了半个小时，绝对不是眼花。啊，半个小时，他忽然想到，这样的深夜，怎么会有一个单身的女人出来？他这一想啊，汗毛直竖啊。仔细往前面看，有上身没有下身，他就吓呆了。啊，他知道见鬼了，这一下呢，前面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从此以后他真相信啊，所以他告诉我，那个晚上的女鬼呀、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啊。为什么？让他起心，让他真正回头，他自己如果不真看见，他听得很多，很聪明的 啊读很多书啊，半信半疑啊。这一次绝对不是眼花，而且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啊，相信了啊。这是他告诉我他相信佛的因缘，以前听老院长讲的那都是故事啊，这一下真相了啊。章太炎先生告诉他，阴曹地府里头的地狱，所有地狱不是阎王建的，也不是东岳大帝建的啊，没有人建立地狱。地狱从哪里？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啊。因为太炎先生呢很慈悲，有一天跟东岳大帝建议，他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罚，那炮烙是铜柱子烧红了，让受罪的人去报，这是淫欲的罪业啊，邪淫的罪业，要报这个火柱。他说这个刑罚太残酷了啊，那个报仇不等于烧烤吗？跟烧烤没有两样吗？啊，这是太残忍了，能不能把它取消？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，他说你就看，看完之后回来再说。啊，这小鬼就带他去看。走了一段距离，小鬼说到了，就在面前，他看不到，这才恍然大悟。经上所说的，地藏经上都有说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到，一种就是造作地狱罪业的，是他变现出来的，他见到；另外是菩萨。菩萨到地狱里是救度这些人，菩萨见到，不是这两种人，别人见不到。啊，太炎先生想到经上这一句话，明白了。啊，才晓得地狱跟东岳大帝没关系，跟阎罗王没关系，啊，跟上帝也没关系，跟佛菩萨也没关系。跟谁有关系呢？自己有关系，自作自受啊，全是自作自受，就像做噩梦一样啊。噩梦谁在主宰的？ 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呀。啊，阿赖耶里面不善的这个业习种子，在自己不能控制的时候，它现前。啊，地狱的状况真相如实啊！啊，所以阎罗王给这些受罪的人说：“我不能给你加一分，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减一分。啊，我没有这个权利让你多受一点罪，或者少受一点罪，没这个权利。啊，完全是你自作自受。”你一定要了解啊，如何能够减轻这个罪报呢？只有真正忏悔，真正认错，后不再造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！一定要罪业受满了，你才能离开地狱。这好事情啊，罪受满了啊，满了之后多半呢到人间来，他又投胎回到人道来了。到人道来的麻烦在哪里呢？如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，那个地狱的习气在啊，习气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这习气啊，贪嗔痴慢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通通是属于习气，习气很浓，所以到人道来，如果没有遇到真善知识，长时间教诲，他很容易又干地狱业，又造地狱业。所以经上说的很好啊。经上这些判官小鬼啊，你离开地狱了啊，到人世间去了，怎么没这么没多久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经上有这个记载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老祖宗啊，老祖宗绝不是普通人啊，我相信老祖宗很多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啊？所以你一到人间一投胎的时候，母亲就懂得叫你啊，胎教啊。母亲在怀孕这十个月当中没有恶念，起心动念全是善，没有恶念啊，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言语如火，动作如理啊，规规矩矩，这是什么？影响胎儿，小孩出生之后好教啊，听话了啊，还要严加管教，要把他看好啊，所有一切违背伦理道德、不善的那些事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，要看三年，一千天，从出生一千天，啊，看得牢牢的，这根深蒂固啊，这是负责任的母亲呢。这样的小孩在这个时候扎下去的根，古人讲三岁看八十，就是说他一生都不会改变，这个根太结实了，太坚固了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。凡是长大会被外面诱惑，会被外面动摇，都是根扎得不牢啊，你细心就观察，肯定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 根扎得牢的话，他不会。啊，在中国，世世代代，你读历史就晓得，啊，《四库》里头十部记载的很多啊，啊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圣贤君子，啊，而且很普遍，社会安定了，人民幸福，人民安乐，啊，帝王叫垂拱而治，垂拱是他没事，天下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啊，太平盛世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想了，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把这一桩事情跟李老师请教，啊，老师告诉我，理上讲得通，佛菩萨化身的理上讲得通，事上没有证据，啊，从理上讲讲得通，啊，但是他身份没铺路，他没有说他是哪一尊佛，哪个菩萨再来，没讲过。啊，世世代代都有人呐，啊，可是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，遇到大困难了。啊，始作俑者，许多人都知道慈禧太后啊，啊，连唐太宗都责备他，都指责他，他带头，这个头带错了，啊，他带什么头呢？对老祖宗，对于佛法，对传统文化不重视了。过去历代帝王没有不尊重的，没有不重视的，历代帝王当中只有慈禧不尊重啊，而且做得很过分，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菩萨古圣先贤都放在两边，他是老佛爷，他最大啊，这个做法是上行下效，这国家领导人啊，人民看到这个样子，对于古圣先贤呢，诸佛菩萨是传统的这个文化信心动摇了，那种热忱呢淡薄了。到满清亡国一百年，还有讲的，没有闲的了。啊，依照古圣先贤教诲去做的，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世间人称为这些读书人叫伪君子。啊，假的不是真的，能说不能行。啊，到民国年间，连讲的人都没有了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中国传统的家消失了。啊，抗战时候还有，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读历史明了，中国传统文化 能够在社会上普遍推行，而且受到这么好的效果。啊，功劳是谁呢？就是家。啊，家负责育幼，就是负责教育，负责养老。啊，中国人在全世界最幸福、最美满的人生。啊，外国人没有啊。啊，外国人一生最快乐是童年，这天真活泼，父母都没有限制他，孩子要什么尽量满足他，让他快快乐乐长成。啊，中年他们是战场，竞争、斗争、拼命，晚年是坟墓。啊，老人院、老人公寓，进到那里面去，就像进坟墓一样，很苦啊！啊，老人很可怜，非常孤单寂寞。我说家里人没有人来看他，大家忙着工作。啊，一年难得来看你一两次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啊，进入老人院一直到死亡，家里人都不来看他的，这很普遍的现象。啊，很正常的现象。啊，所以老人物质生活不欠缺，国家照顾到了，精神生活完全没有，所以你看他面孔痴痴呆呆，一天到晚不说话，你就晓得他有多少怨恨，有多少不平，这样的情绪死了之后到哪里去？全到卧倒去了。啊，卧倒的那罪受满了，他又回到人道来，到人道来他就来报复了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干这些事情来的了。啊，今天很多父母告诉我儿女不孝，我就告诉他，佛经上讲孝顺的儿女是报恩来的，你有没有不施恩德？你要没有不施恩德，天天去计算别人，那好了，那他就是报仇来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一生呢不跟人结怨仇啊，我们不施恩德啊，那跟我们往来的，到我们家来做儿女、做后代的，都是好人，报恩来的。啊，跟我们一起遇到的啊朋友、啊同事、同学的时候，也都是报恩来的，好啊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会一帆风顺的，要懂得不施恩德了，要懂得帮助别人。不但帮助人，还是帮助鬼神呢、啊。那鬼神也帮助我们，不会干扰啊。那这些真有不是假的，像朱金洲老居士，非得自己看见，那才相信。啊，我在抗战胜利之后回家很短，只住两个月。啊，听到一桩事情，我弟弟告诉我的。啊，我们也有个表亲陈国华先生。啊，这也是个大家族。啊，他们家里有一船的米都装了个麻布袋啊，帆船 啊，从我们家乡经过，我们家乡有一条小河啊，通长江，运到南京去卖啊，米通通装上船了，就有人看到好像黄鼠狼一样的东西，从跳板呢就跑到船上去了啊，于是大家在船里面去找，找了很久，很多动员很多人去找，没发现，那也许是眼睛看花了，就算了，没找到啊，啊，船就开走了。到了南京之后，这个麻布的袋子还是鼓鼓的，里面的米啊一粒都没有了。于是大家想到了，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一船米搬走了，不知道搬哪去了。那大家很无奈呀，在南京住了几天，再回去。回去之后啊，打开舱门呢，那个米在舱里头，可能是得罪他，没有大的得罪，他给你开个玩笑，让你空跑一趟，这是真的，这一点不假了。啊，我相信有这些东西，啊，是我自己亲自见的，这叫什么狐狸精，我见过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多大年龄呢？17岁。抗战时候，在湖南衡山，距离衡山有8里路，一个村庄。我们住在村庄里头，这个村庄是大户人家，没落了，啊，只剩了老夫妻两个人，房子很多，三进四合院，三个四合院套的，楼上那一层呢，十几年没人上去过，啊，楼梯都拆掉了，楼上住的狐狸，啊，不错，彼此。都不伤害啊，狐狸在楼上的活动，走路散步用那个楼板的声音清清楚楚啊，我们住在那个地方，那是我年轻人啊，父亲是军人啊，所以我就很想上楼去看啊，我父亲完全制止，决定不让我上去，我说口袋里带着手枪啊，到上面去看，真的啊，这个狐狸有的时候会下来，穿的是长蓝的长布大褂，但是很多人都看见过，从来没有人看过他的面孔。听说大概还不到500年，狐狸修的完全像人身的，要500年啊。功夫大概不到，面目模糊，看不清楚啊，是男人不是女的，这狐狸精是男的不是女的啊。房东有一年过年啊，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到这来看他们，在这住了几天啊，就有一天呢，看到有一只狐狸，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在屋顶上拜太阳啊，这些人呢打猎的，就把这只狐狸打死了，从此以后啊，这就结了怨仇啊，常常叫他家里头日夜不安宁啊，所以我们住他家里他很喜欢，那军人镇压得住。啊，所以他有一个女儿，女儿16岁，不敢住家里。啊，住家里是这狐狸找他，就害他。啊，这个 老板娘夫妇把这个事情告诉我，啊，这个狐狸现身我也看过，啊，真的，大家所讲，我看到穿蓝布长褂，啊，从长廊那一边走到巷子里面去了，我再跑到巷子里看，不见了，没有了。你亲身看到才知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从此以后啊，我对于《聊斋》啊、《子不语》这些书呢，我认为是真的，不是胡造谣言啊，确有其事。所以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不能说我没有看到就说没有，这不可以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看到极乐世界。世尊说法49年啊，讲经时候讲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现身，西方极乐世界实现了，不止一次啊。这个里面举的例子是3次，本经上所讲的这4次还有啊。从理上讲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差距啊，因为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。时间没有了，那就是现在；空间没有了，那就是当前。确实如此，我们什么时候把空间时间这个观念放下了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。这从理义上讲讲得通，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也证明了。下面念老师以上呢，见证当时印度人民或者是几百人同时见到的，或者是几万人亲睹极乐一真庄严。啊，我们修学同学当中有少数人也见过啊。早年我在台湾问到一个是女居士啊，我问他有没有见过阿弥陀佛，他见过。我说身像是什么样子，非常高大啊，半边天全是佛像，一尊佛像。我相信他不是骗我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古籍里的记载的太多了。慧远大师，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，传记里面记载的是他一生4次见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前面3次他从来没有告诉一个人啊，第4次见到的时候佛来接引他，他才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像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3次，这才宣说啊。人家就问他你见到的像什么样子，他告诉大家像经书所说的完全相同。那么慧远大师在世修净土所依据的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 弥陀经、观无量寿经没有翻出来，啊，慧远大师往生之后，这两种经才慢慢被翻出来，啊，净土才有三经。这底下这四句很重要，西方有世界，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佛号阿弥陀，此两个有字应声作业，真有啊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。藕益大师晚年，他自己起了个别号，叫西游道人。西就是西方，游就是两个游。啊，他把这两个游啊当作自己的名号。啊，西游道人告诉大家，西方真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，绝无动摇，绝无怀疑，往生净土就有份。啊，真心真愿意往生，这个心叫大菩提心，用这个心一向专念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这个条件必须要去做，我真心，我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真想去。啊，那么这部经上教给我们哪些该做的，我们一定做到；哪些不该做的，我们连念头都不起。我们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无量劫来都在六道搞生死轮回，真可怜呐！没有机会闻到佛法，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能遇到，得人生遇到佛法，又遇到这个法门。遇到这样的经典著述，无比殊胜稀有啊！啊，这个遇到就说明说，你这一生呢，做佛的机会也来了。你这一生确确实实能够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一生能够圆满成就，这个人无比的殊胜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没有超过这个法门，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们能遇到。啊，遇到不干，那叫真错了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不值得留念。啊，在这个世间随缘，绝不攀缘。 啊，生活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每一天只要能吃饱穿暖，有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坐牢，你才真正能把贪嗔痴慢拔掉。啊，这一切罪业的根源呢，都拔掉了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住旅馆，我的老家在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回老家。啊，不在外流浪了。啊，念老为我们举这么多例子，目的就在这里。啊，叫我们相信真有，一点都不怀疑，发愿求生。后面的总结，总之，本品居四悉檀，啊，居足诸佛如来四样普遍布施的意思。你看，第一个，极乐一正现前呢，是世界悉檀。啊，世界悉檀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大乘教里说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一定要叫一切众生心生欢喜。啊，这是菩萨了，他欢喜，他才会接受你的教诲。啊，那么他喜欢干什么，我们觉得不成就他干什么。他喜欢不善的也不要紧。啊，先把这个缘结好，慢慢再把它帮助他了，转恶为善，转邪为正，慢慢来。所以第一步啊，一定有很好的感情。啊，知道我们爱护他，知道我们关心他。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啊，慢慢他对我们就信任了，对我们好感了。这才能把佛法教他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现前有这个意思在，啊，确现妙境，令众欢喜，生心修行。你看，真见到了，他就想往生了。啊，他要没有见到，往生的愿望不强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就在眼前，他干得还不错啊，他很喜欢，还舍不得离开啊。如果极乐世界真被你看到了，你完全清楚了，那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比不能比啊。啊，你家里藏的有多少黄金啊？极乐世界黄金铺马路啊，你怎么能跟他比？啊，黄金是铺马路的，就是用我们白油一样。啊，你家有多少珠宝？极乐世界珠宝是建筑材料，像我们这里砖头、瓦块、水泥，像这个东西一样。啊，所有一切宫殿楼阁全是切宝造成的。是到那个地方去了，黄金的珠宝你都不要了啊？为什么呢？太多了 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没有人收藏了。啊，极乐世界人生活随心所欲，所以他就居住的房子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什么也没有，空空荡荡。啊，来了客人呢，来了看这，要摆这些坐席什么的，念头才动，哎，已经摆好了。客人走了，不需要了，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你说多自在啊！啊，一切法都是应念而生，这个道理我们的科学家懂得，那就是能与质的转变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能跟质的转变是随心所欲，我们真的做不到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科学没有办法把能量变成物质，这一点做不到。把物质变成能量做到了，那就是原子弹。啊，是把物质解放成能量。啊，能量怎么变成物质？不知道。这一套的把戏，极乐世界人人都会变的，人人都懂得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，比我们这个世界最高级的科学家还要高。啊，不说别的，单讲的时候，质这个能量可以变成质量，在极乐世界非常普遍。啊，一切所需之物质的现象，随念就变现出来了。啊，就真正知道了，没有不想去的。啊，再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受拘束、受限制。第二呢，破疑生信，是对知懈怠。啊，你亲自见到了，不怀疑了，你真的相信了。啊，底下这一句非常重要：疑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那个根源是什么？总的根源就是疑。所以贪嗔痴慢疑五毒啊，啊，疑从哪里来的？疑是愚痴来的，贪嗔痴是吃的核心，他为什么会吃？疑就愚痴，啊，不疑就没有愚痴。啊，所以从贪嗔痴三毒啊，就变成五毒啊。啊，傲慢是嗔恚的核心啊，贪嗔痴，嗔的心是什么啊？今天讲原始点呢，嗔的原始点就是傲慢，愚痴的原始点就是怀疑，这两个东西要不断掉。嗔恚跟怀疑就不会断啊，那么嗔恚是第六的第六道啊，怀疑是畜生道非常可怕啊，贪欲是魔鬼道 啊，如何把傲慢戒除？要修谦虚、谦让啊，自卑而尊人，在一切状况之下都要明了啊，一切众生面前我们要学着尊重他，自己要谦卑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你真的明白了，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啊，也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。它全是自信变现的。相由心空，事由理无，没有一法不平等。法法皆是自信，法法皆是如来啊。啊，怎么能不恭敬呢？恭敬一切众生是真正恭敬自己的自信。啊，对一切众生生傲慢心，就是对自己自信生傲慢心。啊，对一切众生怀疑，就是对自信起了怀疑的心。你怎么能明心见性？你怎么能会成就？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对峙啊，对峙他举的这个例子太好了啊，举的一言真是一切罪业的根源啊。我们今天造这么大的难，地球上这么多的灾变，从哪里来？从一来的啊。一什么呢？对祖宗怀疑，对圣贤怀疑，对神明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，对自己怀疑啊。这一怀疑就怀疑不接受了，佛菩萨真想教给我不相信啊，说他是迷信的、啊、不但不接受，还要把他批评一顿，把他教训一顿，再一脚踢出去。我们已经干得着的啊，我在年轻时候也干这个啊。我22岁到台湾，不相信啊，啊，台湾也有很多寺庙，从来不进门的，那是迷信，到那去干什么？啊，自以为高明啊。那么这也是个缘分啊。那个年代非常喜欢哲学啊。知道有个方东美先生，知道他是桐城人，这小老乡啊，啊，桐城距离我们家乡以前50华里，很近啊。啊，桐城、舒城，这3个城市距离很近。 啊，知道他是桐城派的后代，啊，方苞的十六代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毛遂自荐，不认识，给他写信，啊，寄一篇文章给他看，目的呢，希望他答应我们，能到台湾大学听他的课，旁听。啊，以后缘就这么介绍了。啊，一个星期，我收到他的回信，约我到家里去面谈。啊，我去拜访。啊，拜访，当时他谈的一些话，我不懂，不能理解。啊，61年前，我那一年26岁。啊，他告诉我，这现代的学校，就是61年前的学校，是先生不像先生，包括他自己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我这个等于是全被拒绝了啊。啊，所以心里感到很难过。老师不答应了。啊，当然我们表现的一定非常沮丧。啊，这样子。静坐了大概有6-7分钟。啊，老师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小时课。我跟他学哲学，是在他家里小客厅、小圆桌，我们一对一教学的。这是我们连做梦都没想到。啊，补习学校学费很高，我们一分钱没交。啊，老师这样热心教我，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，我们对佛法才真的认识了，才知道佛法是哲学，是教育，不是宗教。啊，这才认识，这个不，这叫破疑生信呐！啊，要不然我们永远不会接触的。啊，老师上这堂课的时候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一堂课把我整个错误观念扭转过来，啊，重新认识佛教。啊，老师嘱咐我，现代的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那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古时候那些出家人真有道德有学问，他们个个都是大哲学家，现在出家人不学了。啊，经典都在，他不学。啊，所以呢，今天佛经就在哪里？都在经典。啊，那个时候61年前，经书买不到。啊，没有人印这些东西。只有寺庙里头收藏有这些大藏经。 啊，那我们要学的这些经典，必须到寺庙去找这个经，大藏经不能借出来。啊，你在那里看可以，抄写可以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利用星期假日，全天都在寺庙里抄经。啊，不是抄给别人，自己学的。啊，我还抄了十几部。很辛苦，但是非常有受用。啊，事情不是自己做，叫别人代替，那个收的效果很少。啊，自己做才真正收到利益。啊，这个事情不可以假手于人的。啊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全是自己的。啊，查资料很费时间，也很费精神。啊，但是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建立。啊，如果不经过这一番辛苦，你的根扎不牢。啊，那换一句话，你的成就有限，肯定你会退转，你会走弯路。啊，不知不觉走上了歧途，走上岔路。啊，所以头一个就学，不怀疑了。啊，你说这个东西，如果不是遇到你一生最信任的老师、最尊重的老师，对老师没有一点怀疑，啊，对老师的这个敬爱，才能帮助你扎根呢。啊，你对他不相信，老师对你也不相信，就完了。你只能学到一点常识皮毛，真正东西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啊，那么今天的问题，如何让社会大众对老祖宗能够升起信心？啊，上个星期吴洪新教授来访问，告诉我一段事情，他在推动圣心教育，就有学生家长告诉他，他说我的孩子缺德没有关系，不能缺钱。啊，那么我相信这个概念不是他一个人，他代表社会绝大部分的家长。啊，那个钱贪心是没有止境的，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，那这还得了吗？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，社会灾难的根源。你能得到，得不到。这个事情我们非常清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了解命运，了解因果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中国200年前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，都守住这个道理。他不谈，为什么呢？命里没有，谈不到。 白费辛苦，命里没有得到了，不是灾就是祸啊。灾是什么？生病。你命里没有这个钱得到了，这个钱拿去治病啊，病好了钱也完了啊，得到的才是得一场病，划不来呀。啊，如果不是得病呢，或者不遇到强盗，或者遇到水灾火灾，统统化掉了，命里没有嘛。啊，不正当手段带来的你还能享受到，说明说你命里有。但是命里有用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，命中财富已经打折扣了。啊，比如说你今天命里头有一个亿，不正当非法手段带来的，顶多只得到五千万，你自己觉得很得不得了了，我有能力赚这么多钱，其实大对折了，自己吃了亏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圣人教导我们决定要不取不义之财，不是不应该取的，我们决定不取。啊，你能够守住义，你将来一定发达。啊，而且什么财从哪来的，这佛讲的很清楚，财布施得来的，越施越多啊。我这个是张家大师传给我的啊，我跟张家大师，我26岁，他65岁，祖父辈的啊，也是大我39岁啊，他是68岁往生的，我跟他3年，老人非常慈悲啊，很喜欢我，爱护我。啊，我们也是月亮，每个星期见一次面。啊，至少他接见我1个小时，2个小时。啊，他教我一些东西。啊，密宗大德了。啊，这位特殊缘分呢，他的地位跟达赖班禅、这部僧丹巴是平等的啊！中国边疆4大活佛啊，达赖是前藏，班禅是后藏，张家是内蒙，这部僧丹巴是外蒙，他们四兄弟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啊，4个人。分管4个地方啊，而张家大师的教区最大，从新疆到东三省啊，南面到青海啊，四川，这么大的地区都是他的教区啊。没想到到台湾的时候，我跟他老人家结上缘啊，他会看的，看人多了啊，看我这个年轻人很可怜啊，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，财库空空啊，无论干什么都赚不到钱，命里头没有财富，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啊，所以财库空空的啊，又短命啊，寿命只有45岁啊，但是还好一点，就是说有一点智慧 啊，这些老人讲东西我能听得懂。啊，这就是过去生中大概喜欢法布施。啊，法布施是长智慧的。啊，所以大师教我修三种布施，啊，得三种福报，啊，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啊，无为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从哪里做起呢？从不吃众生肉做起。啊，我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，六个月之后我就吃长素了。啊，以前留着头发了，头发剃光了，吃长素了，一样上班。啊，大家看到很奇怪，啊，真干呐！啊，这老师欢喜。啊，不再跟众生结怨仇了。啊，我素食吃了61年了，身体很好啊。啊，一般跟我同年的人，身体比我好的不多。啊，由此可知，素食不是没有营养，素食的好处太多了。啊，财布施，这是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工作，身份是军队的身份，干的是文书工作。啊，所以待遇很微薄，哪有钱布施？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一毛钱你也没有。我说可以，没问题。一块钱也没有，一块还行，多了就不行。啊，他叫我，你永远要存布施的心。遇到缘，你就随心随力去做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接近寺庙了，接近寺庙里就去抄经。啊，寺庙里头有印经的，印小部经的，就有人拿了一个单子来木画。啊，你出多少不拘，啊，一毛也收。啊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碰到他，我就会，身上有一点钱就捐给他，印金。啊，还有一个放生，这两种是常见的，啊，大家收集一点钱就放生，我也愿意干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抗战期间我打了3年猎，杀了不少众生，啊，我父亲的国报我亲自看见。跟地藏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啊，当时感觉到可怜，无奈，以后学佛才知道了，果报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所以我就常常放生。啊，真做了啊，这个收入慢慢它就改善了。啊，确实，啊，越来越多了，啊，施的 比来的比失的多。那我们信心就增长了。老师告诉我，越多越深，不要留。啊，教我这个道理。啊，多时我听话了。啊，我在晚年，我向大家报告过，大概是98年、99年开始，我每年布施出去的美金1000多万。钱从哪来的不知道，各方面都送来的，送来就布施了。啊，到现在用美金计算的上亿，我不留钱了。啊，现在想要钱去，念头才动就有人送下来，这不可思议。所以佛菩萨照顾我，自己什么也不操心。啊，确实证明了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这一些布施，你说帮助多少人？啊，能够看到今天，能够看到光体，能够接触到真正的佛法，这才是真实功德了。钱没用啊。啊，钱自己要会用，那是用在功德上，积功累德；不会用，那就造罪业了。造罪业，果报在三途啊，那就错了啊。啊，今天造罪业容易，修功德也容易。啊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做法。啊，念念想着苦难众生，啊，怎样救苦救难，是我们眼前第一桩要做的大事情。啊，救苦救难要从根救起。啊，根是什么？根是文化教育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文化教育没有人相信。啊，这就是前面讲过，从慈禧开始对他冷淡，到今天200年。啊，让社会大众普遍认为传统东西落伍了。啊，旧社会的迷信的赶不上时代。这个东西可以全盘废弃了，啊，没有用了。这个观念太可怕了。这个观念是传统文化最大的障碍啊。啊，我们对这个事情真正产生高度的警觉性，啊，是最近10年，从2003年，我们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再看到了，知道这个事情严重，啊，我们在会议当中。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消灭冲突，促进全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。啊，一直就是这个大目标。啊，我们把中国 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向大家做详细报告。与会听众这些会友们听到欢喜啊，但是会议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闲话，很多人问我啊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这都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这是给我当头一棒啊，把我打醒了。我知道今天的危机，真正危机是什么呢？是怀疑，不相信了，这问题大了。那么今天科学崇尚证据，你拿证据出来，人家才相信。这就是逼着我搞汤池实验啊，汤池实验是给联合国看的，这个实验成功了啊，这是我想不到那么快成功啊，我们本来预想啊3年到4年，而2-3年才能看到成就，没有想到3个月啊，我感谢汤池人民的合作啊，我们讲的要求的他们都能做到啊，所以我跟中心的老师说，我说我们的老师们决定不能鞠躬，不能说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啊，我们做不出来。这成就怎么来的？祖宗加持啊，老祖宗保佑啊，三宝在护持啊，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。就我们感祖宗之德，感三宝之恩啊，我们自己要谦虚，要恭敬啊，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啊，来到联合国做报告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要是通常参与报告做一次主题讲演不行的啊，那要怎么办？得利用联合国这个场地，我们主办一个活动才行。这是我们做梦啊，联合国哪那么简单呢啊，给场地给我们用啊啊，可是我们有这个念头，有个愿望，也不敢想啊，这真的做白日梦。没想到5月份2个月之后，联合国来通知我，哎，要我跟他一起主办一个活动。主办呢，主办有权呢 啊过去我跟他们协办一次，他们主办我协助啊，在澳洲的时候办过一次，这一次在巴黎他们的总部要求我参与主办啊，我怀疑，派人到巴黎去打听，真有其事。这也是稀有的因缘，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，哎，这次他挺新鲜啊，他要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，活动的主题呢，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，怎么个题目来找我啊，还是真的。他找在哪里？他找泰国，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邀请我参加主办 这我就相信。那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活动，我第一次就是在泰国曼谷，曼谷大学。那也是我第一次访问泰国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。跟皇家结了缘，跟副总理、三军总司令结了缘，他们对我帮助很多，所以他们推荐，非常热心，我就答应了。你说这不是祖宗安排的，佛菩萨安排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活动办成功了，一直到今天联合国还念念不忘，今年还来找我，希望我再办一次活动。今年泰国一个活动，我跟太皇也约定去访问他，那么在泰国活动这个期间，联合国有17位大使，就教科文组织里头的，17个国家代表大使，也参加泰国这个活动跟我见面，很希望我明年到联合国再办一个合同。把化解冲突，促进和平，再向上推一招。他们来看我，我很欢喜。当中有一位是大使团的主席。他们大使团的主席是每个国家轮流担任，好像是一年。06年那一次我在巴黎，正好担任这个大使团主席的是我们中国代表，张兴盛先生，他是我们教育部副部长，我们办那次活动，他帮助很多，副大使张尚古。那是我的老朋友，过去在澳洲大使馆做过政治参赞，以后升了到这边做副大使。那么今年就是匈牙利的，跟我见面一见如故，我希望这些人在联合有影响力，希望联合国办一个宗教大学，培养各个宗教讲经的人才，要想拯救这个世界，除了宗教团结、宗教互相学习，我想不出第二个办法。他们跟我在一起做过长时间的交流，我的一些想法看法他们都同意，希望呢社会大众要了解宗教，要认识宗教，宗教确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真能团结，真能够互相学习，互助合作，把宗教教育展开，我这一生教育一个人产生了一点力量，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能有10个人20个人，天天讲，这社会不是这样。联合国的使命就是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啊，这是真正促进安定和平最好的方法。啊，所以他们也是想用明年我们办活动啊，用这个做主题。啊，那我们还有一个法宝，唐太宗的群书之要。啊，现在我们在里面选了360段群书之要360。啊，已经翻成英文。啊，这次见面我就问他们，现在参加教科文组织有多少国家地区代表？他告诉我，比从前加了3个，现在是195。我这个书送了400本。啊，每一个国家代表送2册，送他们本人1册，另外1册希望他们代表赠送给他们的国家领导人。啊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不是中国政治，不是中国武力，不是中国经济，不是中国科技，是中国的群书之要。这大家可以放心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书我们准备1年出1本，10年出期，就是把全书全部翻成外国文字。啊，要有人讲。啊，最好呢是用电视台对全世界播放。啊，谁带头最好呢？联合国带头最好。啊，所以我鼓励联合国要办学。啊，办宗教大学。啊，办宗教大学之前先办研究所。研究所培养老师。有200个老师就可以做大学。啊，用这个办法。等有足够的老师了，这大学来说就有老师教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好方法了。可以做得到。啊，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他们都欢喜。个个欢喜。啊，可能在这一次联合国会议里面，他们内部会议就会提出来。啊，那明年呢，就很可能我们会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。啊，再办一次活动，相信呢，比上一次更殊胜。啊，我说这是我们认识朋友多了。啊，至少有几10个国家代表。啊，基本上是拥护我们这些想法看法。啊，那么这个都要得力于当汤池的功德，没有汤池那个表演的话，没人相信啊。啊，所以汤池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个地区上人民的福报啊！啊，虽然现在是被撤销了，啊，但是。功德永远在人间。啊，我们希望其他地方真正有认知的也应该努力去做。所以这个破疑虑是我们当前第一桩大事。性力原始，全称佛力。我们求佛力加持，怎么求法？ 我们的性力成就的时候，就是佛力加持成就的时候。啊，性力跟佛力是成正比例的。啊，我们对祖宗相信，祖宗为神加持，佛菩萨是神仙。那佛菩萨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，他是人。啊，印度人称佛陀，称菩萨，称阿罗汉，我们要明白这些名称含义是什么，才不会搞错。佛不是上帝，不是主，不是造物主。啊，佛这个字怎么解释？他有智慧，他觉悟了，这是普通的解释。如果按照我们三皈依的解释，可能大众更喜欢。啊，我们这三皈是皈依佛、娘、祖、尊。那这个娘是什么事情呢？一个智慧圆满，一个福报圆满，这两样东西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福报？你要不要智慧？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这人就叫佛。啊，如果懂得这个，人人都想做佛。做佛是这两种圆满的。啊，我们这里讲四悉檀嘛，世界悉檀嘛，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嘛。哎，这个能叫众生三欢，现在人就要福报。哎，福报圆满是福，你不要福，你就不要福报了，你就没福了。啊，不要福了，你就没智慧了。没智慧是愚痴，没有福报是贫穷。啊，那现在问你要不要福？他不迷信的，他教给你如何成就圆满智慧。如何得到圆满的福报？啊，我相信，因为我这60年呢，我见到了。啊，老师教我这三样东西，命里没有的。啊，命里没有财，财用不缺乏。真的是心想事成，70岁以后真的心想事成。啊，智慧增长，这个可以在听经的时候你发觉到，我讲经年年不一样。啊，健康长寿，这大家都看到。啊，我们已经把它做出来了，你稍稍留心了，你就会相信了。啊，一个出家人什么背景都没有，怎么会走到联合国？国内天主教的总主教傅铁山先生跟我是老朋友，2005年我接受美国总统布什的邀请， 访问华盛顿地区啊，不惜接待我，啊，我给布希谈话都有文字，为什么呢？怕讲了之后啊，他就忘掉了，听不清楚，忘掉了，所以我都先写成文字，啊，让他不至于忘记。啊，我把这些资料，我们再去照的照片，给福田老看。福田老看之后，你的胆子真不小啊！我们天主教没有一个人敢干的。啊，我劝布什不要打仗。他说：“你敢讲这个话？”我说：“是，这个战争是他搞起来的。”啊，开战三个月之前我就给他写信了，不可以用战争解决问题。啊，谈判可以解决，不是不能解决。为什么要用战争？啊，战争绝对没有好处，仗是打起来了，打胜了，可是后遗症，你看看，一直到他下台都是没解决。啊。变成恐怖战争，战场上死的人没几个，被恐怖战争死了1000多人。啊，不值得了，错了。啊，所以我跟福田老说，灾难是他引起来的，不找他找谁？啊，铁牢的果实是中国人的大损失。那个人是好人，心地非常善良。啊，我对他非常尊敬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对峙。破译神行啊，第四，这是第一意思的幸福报二，妙感难思，离世报二，妙尽现前，这是第一意思的啊，第一意是讲真理。真理上就是自信啊，一定要晓得我们的心就是佛，佛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啊，真心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佛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现在还是佛，只是你自己不认识，你迷了，你觉悟了，你就是佛。啊，所以众生心跟佛了是一不是二。迷的时候叫众生，觉悟的时候叫佛。啊，迷悟报二，生佛报二，他在起感应呢。我们动一个念头，这叫感，佛就有印，就有印对，这个印对人现身现土。啊，现身现土有个道理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是离世。啊，四就是现身现土，这是四啊，离就是一心，就是真心，所以 妙经现前，啊，这个叫第一意识的。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下一堂课，接着来学习这一段。